要看那个大纲，可以看夹在周刊里面的那个大纲啊。不然你知不知道谁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啊？是英文的啦，我翻译。是个演讲，说我们要坚持到底，我们要在法国打仗，我们也要在海上打仗，我们要在空中有信心有力量的打仗，无论代价多大，我们都要保卫这个岛国，我们要在沙滩上打仗，我们要在田间在街道上打仗，我们绝不可以投降。所以如果你搜索英文的话呢，会比较著名，这是很著名的演讲，是 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 这个是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首相丘吉尔在德国纳粹已经把法国攻下的时候，在国会里面1940年6月的一个演讲。目的是很简单的，你就算没有听那个演讲，你大概懂什么意思对吗？要打仗啦，无论怎么样不可以放弃。据说啦，他那个演讲当然成为很著名的一个所有学演讲的都要学的一个奖章啦。而且当天好像有些议员呢听到结果感动到哭出来啊。那个原因是什么？因为他重复一个观念，对不对？叫信徒叫国民啊，他们要不要放弃。其实这个演讲技巧呢，2000年前呢，你刚才读希伯来书啊，已经看到了。因为在希伯来书，它原来在希腊文的表达方式，那个因着信是在每句话的前面提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因为同样的，就像这些英国人啊，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些信徒，他们灰心啊，他们有点害怕。这个牧者在过去啊，告诉他们，因为有了耶稣，你们有最好的把握，你们要抓住他，不要放弃。来到这里呢，他就告诉他们，这个重复这个因着信，所以每一句话都是一个命令式的，一个很有权威性的 piste， 因为信 piste， 因为亚伯的信 piste， 因为挪亚的信，来告诉他们。可以跟随这些先辈们的信心来面对他们的压迫，面对他们的一些逼迫啦跟挑战。那今天也是一样的，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一个很感人的一个段落啊，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告诉他们也告诉我们，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应许是真实的。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什么？第一节那边告诉我们呢，其实用现代化，信心好像一副望远镜啊。这副望远镜呢，会叫你看到一些你可能之前看不到的事。好像去年呢，有人通过一个最新先进的一个望远镜，看到原来离开地球差不多120亿光年的距离那么远的地方，有一群的星体。英文叫 Arendelle， 很大的一个星体。可是通过望远镜呢，发现原来这个星体是存在的啊。所以第一节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信心像那副望远镜，那副望远镜让你看到你所盼望的东西原来是真的，它不是一个一厢情愿想象的事。所以他说是证据，通过这副望远镜叫做信心，你看到你过去所相信的东西是真的。这个望远镜啊，让我们看到一些遥远的东西啊，将来遥远的东西，我们说是应许。圣经说比如这个第三节说，比如我们知道遥远的过去，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曾经是被神的话创造出来，通过信心不只看到将来，也看到遥远的过去，没有人看见的那一幕原来是借着神的话造出来的。那当然这里有一个选择，这里背后假设有一个选择， 怎么说呢？你要选择，你要先认定说这话的人是可信的，不然你就凭着自己的想象去决定。有一只蟑螂啊，一只蟑螂在一辆车里面诞生了。这只蟑螂啊，一辈子活在这部车里面那个引擎的地方。这只蟑螂就看着各个车的引擎零件，他发现啊，这个引擎啊，各个零件里面呢，突然间有时候引擎会开动，引擎一开动，其他的零件就跟着动了。不久之后呢，动了好一阵子呢，引擎停下来，其他的零件也跟着停下来。于是蟑螂就按照自己的想象决定，原来这个引擎是有生命力的，它会启动其他的零件跟着去动。这个蟑螂凭着自己的想象观察决定，生命的来源原来是这个引擎。当然他可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离开这部车子，他就发现原来事实真的是不是这样的。可是当然他没有机会看见。那我们就在于我们通过信那个对象，这个神的话是不是可靠的，来决定遥远过去所发生的事，按照自己的想法像的是蟑螂一样来决定是怎么发生的最可靠，还是按照一位可靠的神来告诉我们。信心就在于让你看见，原来我的眼睛我的思想都是有限的，原来有一位比我无限比我可靠的神他说话。于是我决定不要像那只蟑螂一样按照自己的想法，我决定按照圣经这个神比我无限比我可靠的神来告诉我所发生的事。这就是因着信。那因着信不只让我们看见过去这个第三节那边说的很遥远的事情，因着信也告诉我们接下来怎么样照着神的话去生活，这个就叫做应许。他通过希伯来书的作者啊，通过一系列这些旧约的人物来告诉我们怎么使用这个信心，怎么样因为相信了耶稣，神通过耶稣告诉我们的应许啊，怎么样通过他来抓住，来因着这个信生活呢？因着这个信心生活有三个方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抉择当中啊，原来这些老前辈旧约的这些前辈啊，告诉我们在他们的抉择当中呢，他们因着信他们看到了一些人看不到的一些的应许。我们去旅行啊，还是餐馆，你要去现在的人那个网上的评论的 review 很重要的，对吗？你要去哪个餐馆，你要去哪里玩，都是很重要的。那特别如果有一些经常去餐馆品尝食物的人呢，他给的那个点赞或者表扬或者否定呢，非常的关键哦，可以把整个餐馆的生意弄得更旺或者弄得更糟。那现在我们讲的是一位神，他看见所有的人做过所有的决定之后呢，他决定点赞几个人。哇，那你就说这几个人相当重要，对吧？如果这位认识所有人心的这位神呢，看了这过去历史里面这几亿人之后决定点赞几个人，那你就真的要了解他们在抉择当中怎么样告诉你信心引导他们做出决定。第一个就是亚伯。亚伯做了什么事呢？圣经说亚伯他献上的祭比该隐所献的祭更美。那我们没有办法回顾那个历史，不过简单的说，亚当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亚伯，一个叫该隐，然后神叫他们两个献祭。然后这个亚伯呢，无非是因为相信神，照着神的吩咐去敬拜，照着神的吩咐的方式去敬拜，结果神表扬他。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啊，当亚伯跟该隐献上各自的祭的时候呢，神从天上降火 来烧了亚伯的祭，没有烧该隐的祭。这是神表扬他的做法。当然我们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吧，后来该隐为嫉妒亚伯，把亚伯杀了。不过呢，圣经就告诉我们呢，那虽然亚伯死了，被害死了，可是亚伯仍旧说话。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因为神把这件事记录下来了。他死了，可是他的见证是活的，他还在告诉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敬拜神，出于信，因为相信神，照着神的吩咐来敬拜他。那第二个被表扬的叫以诺。以诺跟亚伯不一样，亚伯死了，以诺没死。以诺没死，第五节说他却得了神喜欢他的名证，也是一个表扬。可是以诺面对的问题更大，亚伯的问题是我要怎么敬拜神，我因着相信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敬拜神。以诺呢，因着相信神，每一天的抉择，每一天跟人相处，都是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因为在以诺的时代，他的挑战更大，他的身边有了该隐的后代，那些不要听神的话的人围绕着他，以诺必须做一个抉择。同样的，可是他的抉择是每一天他要跟着该隐的后代怎么想就怎么生活，还是他要约束自己的心，照着神的心意来决定怎么想怎么生活。这就是以诺的选择，不只是一个敬拜的问题，是整个生活的态度。当然圣经告诉我们，创世纪那边告诉我们，简单的四个字，以诺与神同行。与神同行，那那四个字要表达的，其实在原来的意思里面呢，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是一个长时间重复不断的与神同行的一个态度。那习惯性的亲近神，跟随他，诶，神也表扬他，点赞，被神接去，不死，一个死了神记录下来，一个根本不死被神接去了，还有多一个被表扬的，第三个挪亚。挪亚的选择又不一样，第一个是怎么敬拜神，他要照着神的吩咐去做；第二个是怎么生活的选择，他要照着神的方式约束自己的心；第三个，来到挪亚的时候啊，他是面对压力，他是面对逼迫。我们都知道他建造方舟就是因为神要审判当时的世界，神说要消灭这个世界，就神就吩咐挪亚，你去照着我的吩咐建一个方舟，虽然没有见过洪水，你去造一个方舟。我们可以想象，发挥一点想象力，当挪亚建这方舟的120年啊，周围的人有多少个挪亚的笑话？一个，挪亚为什么要建方舟啊？因为有可能会下雨啊，哈哈哈哈。第二个，建方舟需要多少个人啊？其实都无所谓啊，反正永远用不上。啊，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120年，嘲笑他。可是当然我们知道，挪亚没有气馁，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边说，动了，第七节，动了敬畏的心，动了一个敬畏神的心， reverent respect， 一个因为虔诚而尊重神的态度，知道神吩咐了，然后不理会周围的人的看法，嘲笑，压力。怎么样培养一个敬畏神的态度？今年的主题的一部分嘛，我们怎么样培养一个敬畏神的一个态度呢？有一位近代的神学家叫斯普劳尔 Sproul， 几年前回天家，他说啊，一个做法是，我们每一天想象自己活在神的面前 ，coram Dio， 活在神的面前。他的意思就是，诶，你真的知道，想象神在看， 你的选择，你的说话，你的回应。那这样子你就知道，不只是我要小心不要得罪神，而且啊，我还会想我怎么样去寻求照着神的心意去做，寻求神啊。第六节就是这样讲，一个像挪亚这样，他或者以诺或者亚伯都一样，他们照着神的吩咐，知道神在看他们做的选择，于是在敬拜上，在普遍生活的态度上，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他们选择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因为相信寻求神的人，刚才其实经文说什么呢？一样好处都不缺，一样好处都不缺。这就是第一个最关键的。今天我们来读圣经，我们来思想这个因着信看见未见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三位前辈亚伯、以诺跟挪亚，他们告诉我们知道神在看。那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照样的去思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同样的一个观念，我们看见以诺我们看见亚伯的见证，我们就知道说，你今天来这里以慎重的心来敬拜神的时候，这不是做给人的，这个是神在看，出于一个敬畏神的心。如果你像以诺一样，你说我每一天在我生活我做工的地方，我不要耍手段，我不要去偷工减料，我要诚实的做工，因为知道同样的出于一个敬畏神的心寻求神。我可以看到挪亚的见证，然后我们就算当人在讲我坏话的时候，我一个敬畏神的心，因为知道神会看待。圣经不只说神会看待，圣经说神会赏赐寻求他的人。这个赏赐啊，在告诉你的是一个图画，原来神是一个大老板他的那个观念是神要发工钱，神发工钱，当然神是信实，他不会欠钱的，这就是赏赐的意思，神不会亏待的，他会照着他的应许去做。那这是第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着信，我们在我们的抉择当中啊，我们抓住神的话的那个应许，神会赏赐寻求他的人。这三个前辈已经告诉你了，通过他们的敬拜，通过他们的生活态度，通过他们面对压力的方式来告诉你是这样子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来看接下来的几个前辈，特别是亚伯拉罕。第八节开始告诉我们他呢在他的梦想当中啊，他的理想，他的抱负当中，看见了未见，看见了未见。前阵子去澳洲旅游啊，在一个简单的一个中餐的一个小吃店，跟一对夫妇，应该是香港人，他们这个老板跟老板娘啊，我们这边吃完东西就跟他们聊天，他们大概是好几年前移民到澳洲去，他们分享啊，原来移民到澳洲去啊，有一个学问的啊，各种的途径方式，你可以用专业技术移民过去，你可以用这个投资贷钱过去的方式移民过去，可是都有不同的条件，都有不同的这个要求要符合。总之听得出他们自己花了很多的心思去研究，最后成功的移民了。不过想象我告诉你不是这样，想象我告诉你有另外一些人是怎么移民的。他在梦中啊，听到一个声音告诉他说，你去，我会赐福给你的。醒来，这个听到声音的人呢，收拾行李了，出发了。人家问你去哪里，还不知道，反正去就对了。结果辗转了好几年，漂流了几个国家，几年后终于到澳洲去了。不过剩下的那几年在澳洲，他自己 从来没有买房子，都是租房子。不止他，他的儿子、他的孙子在澳洲也没买房子，都是做外国人，都是做客人，三代都是这样。在澳洲，你说这样的移民好像有点失败。我描述的基本上就是亚伯拉罕，他的儿子以撒，他的孙子雅各，在他们移民到了这个迦南地，这个就是神应许将来的地方了。三代在那边都是做外人，没有做公民，没有产业。他们在做什么呢？圣经说啊，他们在等 await 等另外一座城。原来第十节告诉我们，这三个三代，他们看到另外一座城啊，比地面的城还要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这个城没有缺陷啊，这个城是神亲手设计、亲手盖造的一座城。这座城在天上，十六节说是一个更美的家乡。这座城这么好啊，好到任何的事情都不叫他们满足了。他们说，哎，那边才是我真的要去的，这个澳洲算得了什么呢？迦南地牛奶与蜜之地算得了什么呢？他们就跟着等着那一座城，而且那一座城啊，圣经说有根基的，有根基的一座城。怎么了？迦南地的城没有根基吗？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原来亚伯拉罕看见在这个迦南地最坚固当时的希伯伦城，或者是当时的这个夏所城，这些地方他应该都看过。原来跟那座城比起来啊，好像帐篷一样，很快的，突然的就会消失，是不稳定的，是不可靠的，是容易改变的。原来地上的城是这样，难怪啊，他跟他的儿子跟他的孙子，他们一辈子就漂流在那个地方，因为这不是他们的家，不是他们的家。当然我们比较少注意到的，可能是这座城不只是有根基的，这座城是神自己造的，最好的，没有瑕疵的，而且是一座城。那当然是城了，那圣经都说了，什么意思呢？原来这不是给他一个人的，这是给一群人住的地方。原来神预备的这座城啊，是给一群都在羡慕去那个地方的一群人。原来亚伯拉罕看到，哎，不止我自己啊，还有一些人，别人也在往那座城去。我们就得到提醒了。哎呀，弟兄姐妹，我们羡慕别人的时候啊，羡慕别人的这个好处，羡慕别人的这个物质的时候，那么得到这个提醒啊。原来在新加坡开车啊，到一个地方，你会发现有豪宅啊。这个豪宅多大呢？大到最近开车经过啊，从大门绕过去两分钟后开车不是步行，才到他的豪宅的后面。然后看上去还有直升机的降落台，你羡慕可能会，不过记得圣经告诉我们，原来这座城是没有根基的，原来这座城是暂时的，原来这座城是有缺陷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寻求一个没有缺陷、一个有根基的一座城。让我们真的是要看到这座城的缺陷啊！怎么说呢？你看到吗？这边说，在这座城里面啊，哦，我们可以欢喜的去迎接它，欢喜的去迎接。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地上知道有很多的缺陷。当你为这座城地面上的城啊，哎呀，辛苦劳碌的时候啊，你说其实你看到很多的瑕疵的，你注意看的话，你看到这座城在地面上的城呢，缺少公义。你说公义这个东西很抽象， 等到你的老板或者你的中介没有照着所同意的薪水给你的时候，你就说公义很重要。或者你说这座城我很开心，可是其实你看到刚才我那座豪宅，我所形容的那座豪宅的背后，住里面的人真的是很喜乐吗？我不知道，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不过我知道很多很有钱的人，这些富家孩子们啊，他们真的希望的不是那个豪宅，他们希望的是父母在家跟他们吃晚餐。所以我们就说，你问那个少女，喜乐重要吗？重要，最重要，重要过这一座看得见很豪华的一个住宅。所以我们就了解了，有一个有根基不改变的一座城在等着我们，在那里没有痛苦，没有不公义的事。这座城是神自己所设计所盖造的，这是第二个方面。你看到吗？你在你的抉择当中会显明你真的有没有这副望远镜看到神。你在你的梦想当中，你也会看到你有没有这副望远镜看到一个还没看见的城。最后第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从17节开始告诉我们啊，我们来到生死的关键，生死的选择当中呢，我们要看见还没有看见的事，通过这副望远镜。因为亚伯拉罕呢，他面对最后的挑战原来比他自己生死还恐怖还可怕。做父母的有什么比你的生死还恐怖还可怕？就是你儿女的生死比你的生死还恐怖还可怕。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面对的那个紧要关头，就是他的心肝宝贝儿子以撒，对吗？被神吩咐去摆上献上做燔祭，怎么可能呢？11-12节告诉我们，十多年前他相信神的应许，生了以撒，现在却要把以撒献上，怎么可能？这是神告诉他，从他要生孩子，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的。原来19节说，他以为他想了之后，他说如果神的话是真的，记得吗？他通过那副望远镜，他知道神的话是真的。神却叫他把孩子献上，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这个孩子死了会复活，这就是唯一的可能性。他就抓住，记得吗？自己的头脑有限，抓住神的话去做了。那不只是他，接下来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他们继续在那个迦南地漂流的过程当中啊，做外国人的过程当中啊，他们都是在死之前呢，照着神的话为下一代祝福了。在他临终的时候，他们做了他们的选择。我们就拿约瑟来想就好。约瑟啊，我们认识吧，约瑟他在这个埃及啊，他年轻十几岁的时候被卖到埃及去，剩下那几十年都是在埃及过了。他从最穷途潦倒的这边坐牢变成做埃及那个首相，那在这大半辈子在埃及的生活里面荣华富贵，结果到最后来到他死的那一刻啊，他告诉他的后人，哎，有一天你们离开埃及的时候，连我的骨头都不要留下来，要带着走。怎么可能会这样想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原来约瑟也拿起了那副望远镜，他看见了这个埃及地也不是他的家，他要到就是那个有根基的那座城去，真正的家乡在另外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也是要思想啊，弟兄姐妹朋友，有一天我们的人生到一个尽头，我们的理想梦想，我们到了人生尽头的时候，不只是今生的选择，不只是我们的梦想，来到人生尽头的时候，我们会怎么选择呢？据说在这个很久以前，英国的伊丽莎白王后，不是刚过世那个，是几百年前的那个伊丽莎白一世，当他临终之前啊，他说：“哦， 我用我一切的财富换取多一刻的时光，一切的财富换取多一刻的时光。可能很多没有望远镜的人真的会这么说了，因为他只有地面上的这一座城。不过因着耶稣，我们可以有这些前辈啊，从亚伯开始一直到约瑟，我们知道有另外一个更好的地方。那怎么建立起这种信心呢？弟兄姐妹，今天就要建立起了。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图表。16世纪中旬啊，一个英国的改教家 Ursinus， 他被授权在德国的这个一个王子啊，授权他去把一些当时宗教改革一些的要理问答写下来，就写下了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海德堡要理问答，那他就在第一题里面呢，就很纲要的把他我们认识主、面对生死的时候呢的唯一的盼望啊写下来了所以你来看一下你的笔记，这边可能那个字太小了你看你的笔记后面啊，如果你放那个讲道大纲啊，在讲道大纲的后面呢，有这个问答题的啊，有这个问答题。那我们就慢慢的一面读一面想。不过你看到这个问答题突出的是什么呢？突出的是一个信靠主的人因为认识了耶稣，经历了他的拯救，看见他在保守我们，就知道无论生死环境怎么样，一切所发生的事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也因此甘心乐意的来为主而活所以我们来一起读一遍好吗？要一起来读一遍来回应第一问。我这边字有点小无论是生是死，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来一起。无论是生是死，我的身体灵魂都不属于自己，而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完全补偿了我一切的罪债，并救我脱离魔鬼一切的权势。他也保守我，若非天父允许，我连一根头发也不会掉下。诚然，万事必为我的救恩互相效力。我们继续啊。使我有永生的确据，并且使我从今以后甘心乐意的为他而活。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你自己让我们看见，通过信心，主，我们可以